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最近的一件新的一件事情。这个说了大半年，我们一直在谈这个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呢会降息啊，降利息。美联储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联邦的一个调整经济的机构啊，我们叫做 Federal Reserve System， 它是一个体系，下面有他们的银行。那么我们说呢，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动作呢，一般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如果他觉得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的话，美联储呢就会增加利息。那么利息越高呢，这个就越控制得紧，这样呢就会冷一点。如果呢通货膨胀不利啊，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这个可能的话呢，这个美联储呢也会放松这个利率，也就是用这个好像调节一个水库一样啊，水多了我就放水，水少了我就蓄水，大概就起这么个作用吧。那么但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多里面，美联储呢是不断的在增加利息，那么搞得呢这个大家都觉得挺紧张的，因为现在如果要借贷买房子买车，这个利息就比较高，所以对经济的这个过热呢起到抑制作用。但是美国自从今年以来啊，2024年以来，这个经济情况非常好，并且呢通货膨胀呢是得到了一定的遏制，现在呢这个涨价呢就不高了。我最近呢看到有些州的油价还居然掉到2块钱一加仑的这个水平，这个是很多年以前才见过的这个价钱。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就在议论呢，说美联储呢会不会降息，也不会降这个利息，因为一降利息呢对经济又是一个很大的抽动。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讲了大半年以后啊，美联储呢是终于要降息了，要把利息降下去，一次呢要降50个基点，这个幅度呢不算小。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大家呢就马上有很多问题了啊，美联储的把利息降得这么低，那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个我呢讲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大家比较注意的啊。我们说第一次联邦储备银行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以后，现在突然间这个大放水了，就是降利息了啊，怎么定义啊？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第二个，这个我们看看美国在这种降息的情况下，美国后续会怎么应对啊？利息上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利息要降下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应对？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就作为华人也要讲讲，我们作为华人的话，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美国降息的这个机会吧，啊，也就是这三点。那么我们首先讲讲，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一个国家的美联储它的利息的升降会引起全球的这么大的一个注意呢？啊，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美联储的这个操作呢？啊，这个道理呢就很简单。因为美联储的管的这个水龙头啊，是全世界资金最大的一个水龙头啊，它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比它这个水龙头大，它是开是关，它开多少放多少，它完全影响全球的这个资金的水位，也联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钱袋子。所以说为什么美联储一放水呢，大家都这么紧张。美联储的降息呢大概分两类，一类呢叫预防式的这个降息和纾困的降息，这是一种。这个预防式的降息是一种，纾困式的降息是另外一种。预防式呢就是未雨绸缪，还没有出现问题先把息就把它降下来。纾困呢就是经济衰弱，那就是要解决经济问题，这是两种不同的。预防是要把经济放缓的一种降息，太热了，现在美国经济太热了，预防式的。如果纾困呢，那就是出现了通缩，那就把利息降低，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我们举个例子说啊，在那个疫情以前呢，2020年以前，美国呢其实就已经开始降息。美国当时呢从2.5%降到了1.25%。 到了2020年的疫情以来呢，他们呢就把利息呢就降到零，最高的利息只有0.25，那基本上就不收利息，零利息，那就是没有利息了。那么这样呢，就想办法就讲这个大放水，而这个放水的目的呢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纾困，因为这个新冠疫情来了以后，美国整个的经济都受到影响，那么所以呢不得不用这个减息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2020年以来，美国企业减税啊，一共减了大概7500亿美元，给老百姓呢发放了4500亿美元的这个纾困的资金，大家坐在家里每个月领1000美元，我们这些人都享受了这个，就是国家给钱啊，等你渡过难关。到了2022年，那个出了一件大事，就是俄乌战争开打。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能源价格呢就被拉起来了，美国的大放水呢这个刺激作用呢也就差不多完成了。那这是到2022年，就俄罗斯2月24号攻打乌克兰的时候，美国的大放水的刺激呢就到了时间了。他们呢这个就顺势就开始加息，一口气呢从零利息加到了5.5的利息。你看加了多少利息啊，一个是俄乌战争打，那个能源价格就起来了，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觉得放水已经放够了，经济就行了。那么这种一收一放，这个就是对美国最有利的一个操作啊。他每一样做，他不管是放还是收，其实都是对美国呢这个经济有用的。一方面通过俄乌战争拿走了大量的欧洲资本啊，因为这个俄乌在打仗嘛，他们呢就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把他这个利息拿起来，把大量的欧洲资本就吸纳过来。第二个呢，就靠着美国因为利息比较高，就靠着这个高利息呢把全球的热钱都引到美国来了。所以美联储的降息呢是对美国自己的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的。那么但是钱来的这么多，全球的钱都用到美国来，因为美国这个资金这个利息高啊，大家都来了。那问题是美国得有一个水池子接着呀，如果你没有一个足够大的水池子，来的这么全球的这些水你往哪里放啊？所以过去这两年呢这个池子不够大。美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的房价就涨了不少了，那个物价就重要了，并且呢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就是股市大涨。所以美国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房市在涨，这个股市也在涨，特别呢是有纳斯达克这个科技股，那个 AI 这个等等这个。那么我们说这个 AI 啊，这个其实呢是很有炒作的空间的，因为一讲到人工智能，讲到 AI， 大家就有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啊，有投资的可能，并且呢有这么多国际的热钱涌入美国这个大水池，这个水池是装不了了。那现在有个 AI， 有纳斯达克的这个科技股，那么钱呢就涌到这里来。美国的官方呢也愿意推波助澜，最关键的是就是纳斯达克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池子够大，能够放很多钱进去，最后呢就有了美国的科技七姊妹的大爆发，就是因为钱太多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科技股啊，你虽然说这个好像有很大的余地，好像很不错，但是呢它也不能够一直在涨。你看我们过去这些年这个硅谷的科技股这涨得成什么样子了。首先呢，如果你涨得太快了，银行呢就撑不住。这两年呢有几千家美国银行呢因为高利息呢就这个搞成破产啊。我们看到的因为利息过高，银行扛不住，加上呢现在美国的债务呢35万亿美元，美国20%的收入呢已经用来还利息，已经超过了军费的开支，这是任何的正常国家都没有办法忍受的。也就是说你不断的加利息，你把这么多热钱搞过来，最后呢你银行就给挤垮了。所以呢降息呢就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选项，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为什么会这样降息呢？就说不降不行了。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就来了，到底这次的联邦储备银行联储会，它是采取的是预防性的降息呢，还是纾困型的降息？那么最后美国的金融会达到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呢？硬着陆就是崩溃，软着陆呢就是过关嘛。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分析一下预防性的这个降息的因素比较多，所以这一次的降息呢可能是预防性为主，软着陆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听到这一点呢，对美国经济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信心。我们看看1982年以来美国有七轮这个美联储呢是这个有降息的，所以它有一个周期，从1987年以来美国经济呢在这个有七轮这个降息的周期里面，经济有三次呢是变成了硬着陆，就出问题了。那我们讲第一轮呢，1989年到1992年美国呢当时是这个硬着陆，硬着陆呢它有先天的问题的，就是这个储备的贷款它呢这个降息周期里面呢这个里面出现了问题，那个里面呢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1989年到2003年这个里面有很多人在金融里面炒作，这个里面的这个储贷危机啊就非常严重，又加上呢有石油危机，两样叠加，这次是硬着陆啊，这是89到92。这个然后呢这个2001年到2003年呢那次的危机呢是完全跟这个金融没关系，那是互联网危机。大家如果记得历史的话，2001年到2003年呢是互联网的危机，2007年到2008年呢就是次贷危机，我就是这个我们记得最清楚的08年这个 Lehman Brothers 整个呢就垮下去了。那么所以这几次呢这都是硬着陆，这三次的硬着陆，这个1989到1992、2001到2003、2007到2008，这三次都是硬着陆。那么另外的四次呢就是软着陆了，因为这个降息对防止美国经济衰落起了大作用。那么这一次我们就讲今年的2024年的9月份，现在的这一次呢差不多应该也就属于这种调节经济啊，所以这个呢是预防性的降息，没有多大的危险。那个也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高不高兴，你都得承认美联储的这个水龙头它的能力还是相当可以的。那有些人不认，那不认也没办法，它就是有这么大一个能力。每次降息呢美国一定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阻止全球资本大面积的撤离啊，因为你的利息高，全球的这个资金都来到了美国，现在利息降了，那全球资金就要撤离，美国又不想外国资金撤离，你怎么把这些资金啊把它留住，防止大面积的撤离，这是现在的一点。美国经济学家曾经说过，降息以后呢这个可能呢有很多中国在美国的这些资金呢会逃回中国，大概有多少呢，有10000亿美元的中国资金会走过去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在美国市场里面的资金大量回去，对中国的这个国内有什么影响呢？首先就是推动人民币升值，也就是说人民币由于如果美国由于降息造成人民币1万亿美元离开美国市场撤回中国的话呢，人民币呢本身就升值10%。那个当然作为美国人来说呢，这个不愿意看见，这么多资金跑了。对于中国人说呢，也未必愿意看见，因为人民币增值呢，就说明了这个出口的产品呢就会更贵，那就出口呢就更加艰难。那么美国作为不希望大量资金撤离，它一般会怎么操作呢？那我们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看美国的在这种情况下都是走的一些老套路啊，就是这个美国已经习惯了，就是说我出出进进，这是非常容易的。美国呢这些老套路呢，它有几种的方法了。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就讲讲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目前它有些什么做法是防止这个资金呢能够逃出去的。那个当然呢这有几个啊，这个我们说说呢就是金融加战争的两个手段。美国呢每次对这个资金有可能大量的逃离美国呢，美国都是采取两个手段，一个是金融的操作，第二个呢跟战争有关系。那大家讲到这里就是挺紧张的，怎么美国会挑动战争吗？且听我在下面再讲。第一个金融怎么搞呢？那这个方法美国很简单，就是美股大跌，美国的 股价大跌，那么就把筹码呢留在美国市场，因为你是因为股票太贵了你就走了，现在股价跌了，而这个股呢含金量很高，这些科技股 AI 股你还得留在这里，就把筹码留在美国市场上。我们就看看大佬们的操作吧，大家讲这个大家觉得不信啊，比方说我们讲到巴菲特，巴菲特呢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最近呢他大量的抛售美国的股票，他转为持有大把的现金，这巴菲特他现在已经开始转他的这个持股的这个比例了啊，这是其中一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巴菲特为什么有些人把他叫做股神呢？因为他的持仓和美国的战略是高度一致的，那非常的平衡，非常的一致。你想想他买中石油啊，比亚洲的比亚迪，买这几个东西，买中石油中国的这个股票，买比亚迪的这个时间点，你再看他买日本的五大商社的时间点，他的投资呢，这个巴菲特都是在美国的这个大伞之下，他也非常的这个顺应潮流。那么应该说呢，巴菲特发这么多财呢，他真是撑了美国的国运啊，就是美国政府想这样做他就顺着美国政府这样做。现在包括在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啊，现在都学会了，黄仁勋现在也在出卖股票，这什么意思呢？其实黄仁勋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老板呢，也在为美股崩盘呢做准备。美股崩盘不一定是坏事啊，因为一崩盘呢，这个全世界的资金就会流入美国这个盘。日本呢，最近也出现了很多事情，大家不再把它联系起来。那么我们知道，日本最近是闹了米荒啊，很多人都买米，买日本米呢比较难买，原因呢比较诡异，但是效果很直接。日本的通货会膨胀，日本多少年以来没通货膨胀，都是通货紧缩，现在呢通货膨胀会上去，这个日本的银行呢也说了会有加息的考虑，所以日本很多人呢就怕米降得太贵了，所以囤米。那么这是个挺可怕的事情，历史上啊，日本在加息以后呢都会引发这个金融的海啸啊，那个每一次都很准的，每次看见日本如果这个日元加息以后，它每次都有这样，都就会出现危机，并且呢不是一次，那有些人说是次次准，日本呢这个很准的，没有一次例外的，只要是日元一加息，它就会产生这个金融海啸，因为大量的套利资本呢要还钱了。如果美股啊，像美国现在加息以后，这个美元美股崩盘，日元加息，那么全球大概率就会同步的爆发一股大的股灾啊，这点我们可以预测。毕竟呢，现在很多国家的股市呢都还处在高位，股灾一来呢，大家呢很多人就会很惨了，比来比去，那么怎么办呢？各个国家都闹股灾。那想来想去呢，还是美国可靠，因为美国呢有高科技这条线，它有 AI 这条线。那个时候黄仁勋这些科技的大佬呢肯定会把仓位呢搞起来，大把大把的热钱呢又会回到美股啊来抄底。那这个呢就把降息的副作用呢降到了最少。这个操作就是这样做，现在抛，到时候呢抬高这个股价，大家又进来。这个全球的水只看见美国这边的，如果这个水池一大，水龙头一开， 都进来了，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后面我们就讲到了，前面说美国每次应付这个危机的时候，他都采取两个办法啊，一个呢是采取这个金融的，刚才已经讲了，第二个呢就是战争。战争手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啊，比方说制造地缘的冲突啊，有些地缘有摩擦，这个美国本身呢是不愿意搞事，那这点我可以放心。美国人呢就最怕自己打仗，那自己不要搅进去。美国在历史上连犯几次打仗的错误啊，远的来说，这个把军队跑到伊拉克打了一场仗，亏了很多钱，对美国经济没有什么的这个补益。然后呢，到阿富汗打那场仗最见鬼了，那场战争呢打得自己美国一塌糊涂，所以呢 Joe Biden 上台就不管怎么样都把兵撤回来了。美国不愿意搞事的，但是呢他的周边呢有一圈他的小弟啊，比方说这个好多地方就想搞事，那么想搞事呢，这个大家呢，这个美国呢是愿意这些事情比较紧张的，这就是战争啊。最近的搞事，当然我们知道了，就是说这个黎巴嫩，我不是讲了，这个最近两天以来，黎巴嫩的这些真主党手头的这种BB 机，还有这个 Call 机，这些机器呢，现在都发生了这个爆炸，那这个炸死的人数，炸伤的人数就几千人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地方就紧张。并且以色列呢，在今天呢开始大规模的定点的去打黎巴嫩境内的这些真主党的基地，那么这就是搞事吗？啊，这个叫地缘的紧张。那么当然呢，这个大家都猜这个 BB 机的爆炸是以色列的莫萨德来干的，当然这个事情我们后面会单独的有一个讲解，就是告诉他这个事情呢可能还属于以色列的一个新组成的一个部门的，还摩萨德还不一定做得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是有战争的这个热线。所以现在乌克兰打得如火如荼，这个加沙地带又延伸到黎巴嫩的南部，像这些事情呢，其实对于美国的股市的稳定，资金的稳定呢是大有好处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这种打仗的情况下呢，这个呢有很多东西我们叫做这个避险的资产，它价格就会上升，比方说黄金啊，因为一打仗大家什么都看得危险，那就买黄金。理论上每一次打仗就黄金啊这类保资产的这些产品呢它都会上升，但是会经历一个大幅度的下跌啊，中间会经过一个下跌，也就是黄金价格呢又升又跌，一定每年都是每一次都是这样。那么在这一波这个黄金大涨，最大的买主最后是谁呢？不会是那些中间的大妈，最后的买主是各国的央行。如果美元降息呢，就会刺激美国的债务下降，那么各国的央行利用黄金对冲美国的这个债券的价格下跌的需求就会降低，这个大金主买的少了，金价肯定呢是要回调的。所以大家说一打仗买黄金的就多，当然打仗买黄金的主要是央行。那么由于这个有美元的有这么多这个降息了，刺激美债的下降，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说，哎呀，既然美国的债券的价格下降，我手头捏这么多黄金干嘛呢？所以有很多中央银行呢，就把黄金抛售出去，就去买美债，又来赚钱，因为都是固定的这个赚钱的资本，所以呢，黄金会在一开始往上走，但是跟着会跌，这每年一样都没错的。所以我们看看美国的有几个大型的基金，一个叫桥水基金，那基本把手头的黄金都卖光了，就是因为桥水基金这个大基金会啊，他们太懂得这个美国是会怎么操作的，就是这些有经验的公司。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大家说，哎呀，那对我们的华人来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中国来说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美国的美联储降息呢，肯定对这个外国特别对中国的这些投资者 啊，对中国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呢，这个传道的速度啊是没有那么快。中国毕竟是一个离开美国很远的国家，不会说今天把它降利息降下来，明天你的手头就不值钱，不会的。那么这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啊，有一个那么快。那么如那不会那么直接，比方说股市吧，那如果美国的股价下跌，首先下跌的是港股，因为港股对应是全球的资金的这个水池，而中国的 A 股呢是主力，是中国的资金池，所以呢外资的进出它有一定的门槛，特别中国现在管得很严，所以美国这边跌，这个中国资金呢它不是太容易的进进出出，回去和出来都不容易。那么现在呢，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到的，就是美联储它的降息会给中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政策调整的空间，那个就是这就要看中国政府出台什么样的政策了啊，它在调，那你用什么的政策，那中国呢肯定如果从本意来讲肯定想是想把经济搞好，但是能不能搞好呢就不知道了。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有几个什么样的可能性啊？就是美国的美联储降息，中国方面有几个什么可能性？第一个啊，低利息时代到来，美国降息，中国呢也开始降息，这个可能性最大。每个月的20号的上午，看看 LPR 会不会降息，年底之前呢肯定有降息。啊，这个降准的这样的操作，那这个我们讲第一点，美国降息，中国跟着降息，这个是可能性最大的。那么，但是现在有人说了，现在的利息已经够低的，还要降吗？啊，我们需要说的就是最近金融的数据，这个特别是 M1、M2 的数据已经说明了，经济呢需要再次大力的这个想办法的轰油门，才能达到完全的目标。其实呢，这个走看看整个世界的情况，现在呢要走出经济低谷的办法不多，放水呢是不二的选择。也就是说，看看现在的情况，你这个息不降下来都不行，你得放水了。第三个，如果这个中国呢跟着美国这一轮放水啊，这路子呢就可能变了。更多的呢要怎么放水呢？是通过国债的方式放水。那个我们其实看看中国的情况呢也有的，前两天中国大陆的央媒发了一个文章，说中国的总负债比率啊，就是总负债比率是70万亿，很多人呢就看得一头雾水，就不知道这个央行为什么现在讲我们现在70万亿。文章想说的道理是什么呢？中国这个媒体说啊，说我们的债务呢是56%，对比一下呢，美国债务高，美国债务是124%，日本的更高，264%，欧盟呢是82%，也就是说呢，中国呢现在债务只占56%，77万亿。那个意思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发债空间，如果我们发到美国这样的水准，等于还可以高一倍。通常来说，债务控制在60%以下就是安全的。所以央媒发了这个消息说，中国的总负债这个70万亿，那么其实叫大家比一下，按美国的124%，日本的264%，欧盟的82%，那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债的空间。那么所以呢，说中国起码还有5万亿的这个空间可以发债。这个消息呢，会看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么当然呢，这个美国降息呢，这个有一个立马会形成的原因，就是人民币会占得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就是人民币不是跌了一阵子吗？这阵子呢就会起来了，并且呢有人已经预计了，说人民币破7不是没有可能的，也就是1块美元只换6块多人民币。但是呢，这个官方呢现在下场喊话，提出不要内卷性的恶性竞争，这个意思呢就是不会通过贬值来大力的刺激出口。那么美国呢现在推出了关税的手段， 加了很多关税，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关税普遍都加了20%。如果你这边大贬值应对，你应对不了，所以呢就想办法不要让人民币呢这个贬值的太厉害。那么现在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股市，这个还是要取决于赚钱的效应，能够赚钱的资金呢它就一定会进场，指数呢才有希望，这个跟经济有关。而美国历次的降息跟 A 股的涨跌呢没有必要的对应关系，所以大家不要闻风是雨，看见美国这边一动就觉得中国会动，因为这个还不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这个股市和它的这个利息的涨跌直接反映出来的最多还是港币，还是香港，因为香港跟美元挂靠，对人民币对 A 股市场的影响呢是间接的。我们知道这个经历了长期的整顿这个回调以后，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呢是到了一个临界点。那么当然有些人说房地产的价格现在还没有跌到最低位，我不知道啊，但是很多人呢就估计中国的房地产呢跌的也就差不多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存量这个房子有多少，大家估计呢这个中央肯定是要想办法要调整整个的房地产市场整顿呢。有些人说中国的房地产整顿现在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了，那么这个大家有这个期望，也就是说呢这个楼市的问题对经济的拖累很大，如果楼市能够转变为正常，那股市呢也会正常的，那这当然就是良好的一个愿望啊。好，我们今天呢就用这点时间和大家讲讲美联储最近这个降息啊，它对这个国际特别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好，欢迎大家啊这个收听啊，我是很希望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大家能够多花点时间啊回听啊点赞啊转发啊或者订阅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